好，今天我们一起的来看一看《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这卷书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是一卷比较特别的书。虽然在诗篇当中你会读到一些哀歌题材的诗歌，但是你很少找到一卷书全部是哀歌的，对不对？在诗篇当中你虽然也会读到一些，比如说诗篇当中他在感恩的、颂赞的、悔改的、审判的一些诗歌当中会穿插一些哀歌，但是呢你很少找到像这个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本来就是全篇全是哀歌的。我常常会觉得哈，有的时候呢被道德主义塑造很深的人是很难读得懂哀歌的，就我们会觉得读哀歌是觉得作者软弱跌倒有问题，基督徒还这么难过肯定有问题，就好像基督徒还喝酒肯定有问题一样。就基督徒不能难过吗？甚至基督徒不能在上帝面前有许许多多的抱怨、怀疑、困惑、绝望和忧伤吗？可以还是不可以？不仅是可以，这甚至是我们更深的呈现出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呈现出我们生命的样式。我本来就很绝望，本来就很忧伤，本来就很怀疑，本来就很沮丧，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也不敢赤露敞开，我们说主啊我赞美你啊！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第一句话说主啊我赞美你。你能不能先把你的忧伤、难过、沮丧、绝望真实的呈现出来，呈现出来之后，我也相信神的道和灵实实在在能安慰我们，实实在在能给我们力量，然后从那个力量和安慰当中，最终你确实应该赞美主，你确实应该感恩，你也确实应该服服敬拜，但是那个其实是福音的结果，对不对？那从你糟糕的处境到达那个荣耀的恩典的结果中间是有这个过程的啊，这个过程叫哀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个哀歌。希腊文的旧约圣经74译本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介绍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哈。他说呢，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耶利米独坐哀哭，并且撰写了这首哀悼耶路撒冷的哀歌。你一定知道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毁，以色列没有被掳之前就看见了这个景象，对不对？他提前预知了这个苦难，但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他依然为耶路撒冷提笔做了哀歌。这首哀歌非常的出名，对不对？是被掳被毁之后对耶路撒冷的哀叹，连同巴比伦河边的哀歌137篇，对不对？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边，追想锡安就哭了，对不对？那个是为了追想锡安曾经的荣耀繁华而哭，这首是追看耶路撒冷现在的荒凉而哭啊，正好这两首是对照的。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一直觉得哀哭的人是有福的，在八福当中也特别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哀痛表达你终于发现事实了。这个事实是什么？罪恶，罪恶的事实被你发现了，糟糕的事实被你发现了，绝望的事实被你发现了，对不对？发现事实通常是回转归向神的一个开始，甚至让那些刚硬悖逆的以色列人灵性痛悔，追想上主，几乎就是耶路撒冷城破城的意义所在。为什么耶路撒冷要破城？很简单，因为以色列整体上刚硬悖逆，不悔改，虚假邪恶，对不对？于是上帝用破城的方式让他们哀哭，看清自己生命当中本来的面目。我认为耶路撒冷破城的意义就是耶路撒冷破了，人民开始哀哭，不再傲慢骄傲自大。所以 上帝以耶路撒冷破城的方式使他们来追想锡安和那一位锡安的主。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有可能是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好扎心啊！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做工的方式和主的美意，有的时候一定会令我们痛不欲生。耶路撒冷破城令每一个以色列痛不欲生，但是这件事情让他们忧伤。所以我们也需要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眼泪和艰难，有的时候是上帝来敲醒我们，叫醒我们这一群装睡的人的最好的方式。耶利米哀歌呢，第二个特点，耶利米哀歌其实是一系列的哀歌的锦集，总共有五首诗篇，就诗歌。特点是每一首哀歌的都是这个22节啊，第三首是66节，就是22的3倍。为什么是22节？哎，你们学过希伯来文了对吧？还没学的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在希伯来文学当中，这个叫离合诗，每一首都是22节，叫离合诗，就是每一节经文呢是以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来开始，第二节经文是希伯来的第二个字母，第三节经文是希伯来的第三个字母，最后一节是希伯来的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每一节经文都以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来开始，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来写的，这个叫离合诗。你知道吗？耶利米是按着离合诗的方式来呈现他的哀歌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极其痛苦的耶利米在那里不是撒泼耍赖，这个呼天抢地，这个不是在那里任意发挥任意的宣泄痛苦而已，他其实你知道每一节的首字母都要按照字母表的顺序，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在这里他需要逻辑，他需要思考，他需要咀嚼，他需要梳理，他需要做很多很多背后的功夫，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肆意宣泄，他是把心中的痛苦悲伤咀嚼了，消化了，梳理了，甚至是特意编撰了，然后好让他的哀歌成为许多哀伤者的祝福。多说一句，如果你经历痛苦的时候仅仅只是嚎啕大哭，只是撒泼耍赖，只是肆意的发脾气和肆意的宣泄，那你的痛苦就并不能很好的祝福你自己和祝福别人。但是当你经历痛苦的时候，你对那个痛苦进行梳理，进行咀嚼，甚至进行许许多多的消化，进行许许多多的整理之后，你知道每一个痛苦都需要与真理来互动，对吧？每一个痛苦都需要与恩典来互动，每一个痛苦都需要来与福音互动，当互动过之后，那个痛苦就能够祝福别人。这就是离合诗的意义所在。所以当我看到第一次知道耶利米哀歌是离合诗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是一个极其忧伤痛悔的人，极其哀痛的人。但你知道上帝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上帝使用忧伤痛悔的人写出这种忧伤痛悔的歌，为的牧养后世的许许多多忧伤痛悔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就如同上帝使用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的主来牧养这世代一切在罪恶死亡中的人一样，十字架来牧养人，就好像耶利米的哀歌来牧养忧伤的人。耶利米曾经这样说，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你停顿30秒，想一想这个歌，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昼夜哭泣。 哇，真的是非常的忧伤和难过，对不对？
嗯，
除非你经历过这样的忧伤，其实你不然都很难写出这样的诗句来。耶利米的痛来自于他的爱。为什么这样说哈？我给你分析，耶利米的痛来自于两重。第一重，就是一个爱上帝、爱西安的人，过于爱自己性命的一个人。耶利米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就他所能经历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他所爱的上帝离弃了他所爱的西安。耶利米既爱上帝又爱西安，但是他所爱的上帝却离弃了他所爱的西安。所以第一章第四节说，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就悲哀悲伤。各位，中国人也常常会用这种手法来描述，他说西安的路径，当他站在路旁的时候，望眼望去，荒烟蔓草，曲径通幽，大道无人啊，整个路径没有一个人，人烟寥寥。在那个路径当中，他说西安的路径悲伤，因无人来守节就悲伤。为什么悲伤？从前是人山人海，万人空巷，成群结队来到西安，来到耶路撒冷，现在路上一片荒凉。所以悲哀的不是那条路，对不对？悲哀的是谁啊？悲哀的是这个人。他说路在悲哀，其实是他在悲哀啊。中国人也喜欢用这种手法，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溅泪，鸟惊心。鸟从来不会惊心的，花也不会溅泪，那是他看花看鸟的时候他在流泪，他的心在被惊动，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一个系列的哀歌当中，作者的内心深处有两重交相辉映的绝望和痛苦。两重，第一重就是耶路撒冷的绝望和痛苦成了他生命中的绝望和痛苦。怎么说呢？因为西安圣殿沦为荒场，西安的百姓被掳，敌人强暴残害以色列民，四围的人讥诮嘲讽以色列，这些都是西安的绝望和痛苦，对不对？但是这些在诗人眼里呢，不仅落在了西安的身上，也同时落在了他的心上，就西安的痛苦就成了他的痛苦。因为耶路撒冷是他最爱的对象，是他心上最爱的那一个。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他爱西安爱耶路撒冷的时候，西安和耶路撒冷所遭受的这一切糟糕的事情都让他极其的痛苦。这是他的第一重痛苦。还有第二重的痛苦。那作者生命的绝望和痛苦同时也反映出了耶路撒冷的绝望和痛苦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只是调换了哈。耶利米，你仔细想一想，耶利米一生被君王逼迫，对吧？耶利米一生被假先知排挤，耶利米一生被民众弃绝，是一个孤绝的人，是一个孤绝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一生孤绝而痛苦，就是他的生命当，这个其实是，如果你是一生都是这样一个孤绝的人，你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对不对？谁都离弃你，谁都是你的敌人，放眼望去，一切都是敌人、仇敌、强盗啊，大盗睥睨四野啊，对不对？而这一个是他一生非常大的悲哀和痛苦，而这一个也几乎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所有上帝的百姓的悲哀和痛苦。为什么？因为整个耶路撒冷拒绝一位真先知，整个犹大拒绝一位真先知，整个以色列民拒绝一位真先知，这个就是他们的悲哀和痛苦的原因，对不对？因为他们拒绝一位真先知。那些只不过呢，当年那些悖逆的百姓只痛苦不悲哀，而上帝的仆人呢，不仅痛苦还很悲哀， 因为当年的百姓歌舞升平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永远的骄奢淫逸下去，他不需要悔改，不需要痛悔，不需要回转。但耶利米提前看见他们需要痛苦和回转，所以呢，痛苦的人生处境是耶利米一生的悲哀。耶利米曾经这样说啊，第三章十四节说，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你仔细想想，我成了众民的笑话，大家平时在一起这个拿家常的时候就以取笑我为乐。你看看那个先知，就是耶利米这个样，他们终日以我为歌，就编着歌的来嘲笑我。你小的时候经历过大家同学们编着歌的来嘲笑你吗？那还是一个小孩子，对不对？耶利米一个成年人。但是请注意，这仅仅是最表面的悲哀，其实最让耶利米悲哀的是那一位曾经为他们征战的万军之耶和华，现在却要亲自与他们征战。请注意这个不同的，为他们征战和与他们征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意思是最大的悲哀压根都不是处境的艰难，而是信仰的离弃。曾经处境艰难的时候，上帝为他们征战，对不对？虽然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非常的可怕，对不对？但是上帝为他们征战。但是现在他们刚硬悖逆不悔改，于是上帝与他们征战。所以最可怕的是谁？最可怕的不是亚述，不是巴比伦，最可怕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审判。可怕的生活处境是因为可怕的信仰光景。有的时候我们仅仅怕生活的处境，我们不怕自己的信仰光景。但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信仰光景的可怕比生活处境的可怕更可怕。因为那一位曾经为你征战的耶和华可以亲自来与你为敌，来与你征战，做上帝的对手最可怕。实实在在的，做上帝的对手最可怕。因为一切可怕的敌人，一切艰难苦恨眼泪的到来，都是因为对可怕的上帝的悖逆。在耶利米的眼中来看，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眼中来看，就是这样的，不是列邦在与他们征战，而是耶和华在亲自的与他们征战。换句话说，他们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够强盛，他们的问题从来都是因为自己的信仰不够纯正。不是因为没有刀枪，而是因为失落了信仰。因为整个犹大、整个以色列民的问题都在这里，对不对？被掳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先知的痛苦就是他明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答案，他呼天抢地的向民众呼喊，但是无人愿意回转，无人愿意倾听。先知已经看透了，以色列人的命运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军事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犹大从上到下，从国王到百姓，都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是军事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而不是信仰的问题。而耶利米看透了这一切的答案，他不断的呼喊，但是没有人愿意听，都觉得耶利米说的好虚呀。我现在的问题是没钱，你让我回去好好祷告，好好读经，好好聚会，好好奉献，你不觉得太虚了吗？告诉你，事实上这是你生命当中一切的答案，不仅仅是没钱的答案。读经、祷告、聚会、奉献、服事，在信仰上扎根，是你生命当中一切的答案，而不仅仅是没钱的答案。所以我曾经在写这篇灵修的时候说，耶利米一生的困境就是想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说一句真话，免得有人在漆黑的夜里反复跌倒。但是太阳下山了，那句真话没有人听，于是在漆黑的夜里，整个以色列民在外邦，在巴比伦那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可是那些反复跌倒的人是故意掩耳不听，掩面不看， 所以面对一群听懂了也装不懂的人，耶利米是在白天大声疾呼，在夜晚掩面哭泣。是的，听懂了也装不懂是最难对付的。难道耶利米的话很艰涩难懂以至于他们听不懂吗？不是的，绝对听懂了，但是必须装不懂。这叫装睡，对不对？装睡装久了就会装死，装死装久了就会真死。这是一个堕落的路径吗？所以在这一点上，耶利米最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点上最像。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脉络当中，也确确实实耶利米指向了那一位真正的先知，指向那一位真正哀伤的先知，真正流泪的先知，真正大声疾呼的先知。因为那一位真先知来到地上的时候也被人这样对待，对不对？他也宣讲真理，人也把他当成异端，他也流泪哀伤，人也不举哀。所以光来到世界上，黑暗却不接受光，真理来到谎言当中，谎言就弃绝了真理，爱来到了仇恨的世界里面，仇恨就把爱杀死。而光、真理和爱之所以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救赎那些活在黑暗、谎言和仇恨中的人。为什么光要来到你面前？为什么爱要来到你面前？为什么真理要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活在黑暗当中，活在谎言当中，活在仇恨当中。而于是仇恨、黑暗、谎言就把光给杀死，把爱、把真理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你知道，救赎的最高峰就是那一位光、那一位真理、那一位爱，为了救赎那些在黑暗、谎言和仇恨的灵魂，甘愿被黑暗、谎言和仇恨杀死。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仅仅是代替，十字架也不仅仅是颠倒，十字架是古往今来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这就是恩惠的福音。所以你看，耶利米传讲十字架道理的方式是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耶利米之所是如此的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他是用整个生命在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你猜一猜，如果耶利米知道自己一生如此的颠沛流离，被众人弃绝，如此的糟糕，他还敢不敢做先知？我不知道耶利米敢不敢，至少我不敢，至少我觉得你也不敢。谁敢做这样的先知？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舒适，凭着自己的就是哪怕有一丁点理性，都不敢做这样的先知，对不对？换言之，不是耶利米的勇气，也不是耶利米的爱心，也不是耶利米的家国情怀，是那一位在母腹当中就拣选了耶利米的主，是那一位在起初就立耶利米做万国的先知的那一位主，让耶利米经历忧伤和痛苦，好使他去传讲那振聋发聩的道，使那些虚假的人回转过来。你必须承认，是那一位拣选他、立他做万国的先知的主，定义要耶利米经历忧伤和痛苦，好使他的道振聋发聩。就好像耶稣基督，上帝是定义要他的儿子道成肉身，降卑降卑再降卑。人间的梦想就是升高升高再升高嘛，来吧，我们一起做砖嘛，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好宣扬我们的名，就是升高升高再升高嘛。人间的偶像就是升高升高再升高，基督的福音就是降卑降卑再降卑。神到人就是一个降卑，并且到人也不是到我们中间最尊贵的人，而是到了我们中间最卑微的人。没钱没权，甚至长得都不帅，他无家型美容，被众人讥诮，
一开始连他兄弟姐妹都不信他，母亲都误解他。你要知道，他母亲是曾经被圣灵光照过的人哟，都误解他。施洗约翰是他自己的开路先锋哦，都不理解他。那门徒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迷糊的状态，迷糊了三年半，对不对？然后这是他最亲近的人，然后面对那些法利赛人污蔑他，靠鬼王赶鬼，说他违背了安息日，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各位，如果他真这样做还不亏，对不对？人家是神啊，人家是神的儿子呀，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整个以色列都是他的子民，他来到这里被整个以色列污蔑为靠着鬼王赶鬼，然后呢去到罗马人那里，去到公会那里，被兵丁打，被兵丁骂，拿着这个拿着布蒙着他的头，打他的脸，说你若是先知，告诉我打你的是谁。各位，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他自己预定要这样受痛苦，他自己预定要这样受羞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把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佯装跪拜他，说恭喜以色列犹太人的王啊。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自己预定的，他自己预定的，他自己定义要受这样的痛苦。所以你终于知道什么是福音了。福音不是无可奈何，没办法，不得不爱，不是的，从来都不是的。上帝的爱不是被动的，只有我们的爱是被动的，只有我们是被爱激励的。上帝不需要被爱激励，因为他就是爱的源头，他是主动的来爱我们。有的时候你必须思考，我们不得不被动的去爱周围的人，对不对？你想一想，主动的爱，并且爱的过程当中要受许多的痛苦，我们还变得那么主动吗？没有吧。但主耶稣是这样的。当年我写这篇灵修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几乎所有的诗歌智慧书，诗歌的题材占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对不对？不光包括诗篇，也包括约伯记，占了 99% 诗歌的题材。约伯记、诗篇，甚至包括先知书的诗歌题材，占了80%-90%吧，都是诗歌的题材。先知书，为什么先知喜欢写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为什么先知书里充满了许多诗歌的题材？因为诗歌这一个题材最能够表达充沛的感情，爱恨情仇都在这里，绝望哀伤、盼望喜乐、安慰都在这里。所以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一件事，是爱与痛塑造了诗人，而不是斐然的文采。就好像路德曾经说过，是苦难、眼泪、绝望、哀伤塑造了神学家。因为当他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更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愿这些的诗歌呢，当我们去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因为这个时代本身是一个肤浅的，肤浅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来不及悲伤，你知道吗？来不及悲伤，就要立刻说赶快高兴起来，赶快快乐起来，赶快得安慰，赶快好像平静下来。为什么要人家赶快平静下来？因为我们不希望人家进入森林的深处，我们自己也不习惯进入心灵的深处，我们自己不习惯，我们别人也不习惯，周围人都不习惯一个人进入心灵的深处，经历破碎，经历忧伤，来到主的面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主啊主啊主啊，我们都自己都不习惯，以至于我们对信仰的体验、认识和经历就变得越来越肤浅。所以哀歌的特点是什么？哀歌有一个特点叫真诚，叫真实，就是真实的痛苦塑造真实的悔改，
塑造真实的祈求，也塑造真实的盼望。真实的痛苦帮助我们真实的去亲近上帝，而不是说一套官话套话，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奉主名求阿们。真实的痛苦让人打碎那个虚假的平安和喜乐，真实的痛苦把人真实的带到那一位真实的上帝面前去，与那一位真实的上帝来互动。所以真实的痛苦总像暮鼓晨钟一般把装睡的人给震醒。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痛苦是上帝的手术刀。为什么需要扩音器？因为人已经眼耳不听真道了。为什么需要手术刀？因为肿瘤已经太大了。而苦难和痛苦通常有这个功能，就是把人给震醒。所以你仔细思想，今天的教会，现代的教会，这个时代的信徒，多少时候专顾自己，体贴肉体，贪爱世界，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真实的痛苦来把我们沉睡的心来叫醒？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说在这个意义上，痛苦与我们是有益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痛苦与我们是有益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也来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常常为着今生的利益得不到，今生的满足得不到，今生的私欲得不到而忧伤痛苦，对吧？啊，求主来救拔我们，不要让我们陷入到这样肤浅的痛苦当中，没有信心的痛苦当中。不要让我们因为世界离弃我们就痛苦，让我们为我们的灵魂来痛苦，为我们的罪恶来痛苦，为我们不悔改刚硬的心来痛苦，让我们为我们的冷淡来痛苦，为我们远离神来痛苦。因为这样的痛苦才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才使我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有的时候连我们痛苦都痛错了，你知道吧，都苦错了啊，有的时候连我们的痛苦和哀伤都是令上帝厌恶的，体贴肉体私欲的那种痛苦和忧伤。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按着主的意思忧愁，也就生出这世界夺不走的喜乐和平安来。只有按着主的意思忧愁，才不至于让我们自怨自艾，自怜自爱，自私自利。让我们按照主的意思而忧愁，就使我们有主合乎神心意的喜乐盼望，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看耶利米哀歌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灵命的光景与世人的光景差得好远好远，我们自己灵命的光景是如此的肤浅，我们活的这个世代是如此的肤浅，甚至我们对痛苦的理解是如此的肤浅。主啊，用你的真道来叫醒我们，也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被打磨，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个世界打磨得那么的刚硬，愿你的恩典来柔软我们，柔软到对你的真理敏感，也对我们自己的罪恶敏感，好使我们来真实的与那一位神互动，真实的去到那一位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而不仅仅是去到这个世界的面前。当我们去到世界面前的时候，被这个世界来蹂躏，但是让我们去到恩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却被恩主来抚慰。愿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盼望在乎你，而不在乎我们自己，也不在乎这个世界。求恩主继续的保守你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